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刚刚大家的奉献是穆拉蒂宣教奉献，穆拉蒂是纪念当初美南浸信会所差派的一位美国的女宣教士，她叫劳汀穆。我们现在用的这穆拉蒂三个字是100多年前我们给她翻译的，所以我们还是照着那个样子叫她，就是穆拉蒂。美南浸信会目前有5300多位宣教士，在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宣传福音。那他们这个宣教的费用主要是靠一年一度所收的这穆拉蒂奉献来支持他们。那这些宣教士他们都是为主奉献传福音的人，也有时候会遇到一些困难跟危险。像几年前在也门在阿拉伯半岛那个也门那边的浸信会的医院，就曾经有人冲进来杀死了蛮多人，就有些宣教士现代的宣教士，他们在那一次失去性命算是为主殉道。那就是这样子，有差不多5000多位的宣教士目前在世界各地宣传福音，有他们工作上的困难，有时候有些危险。但是弟兄姐妹，我们靠着我们的祷告，我们金钱的支持，他们可以在世界各地传福音。也谢谢弟兄姐妹，这些年来我们教会弟兄姐妹都非常的支持这个事工，为此感谢主。那今天我们是有一个蛮重要但是也很简短的一个信息，因为等一下我们要开会员大会，请大家先来读两段的圣经，翻到马太福音第11章。马太福音第11章第28节，马太福音11章28节，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请大家注意，耶稣说可以到我这里来，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呼召人到他面前来，使我们可以得享安息。请我们再翻到28章，同样是马太福音第28章第18到第20节。这里所记载的是耶稣他复活之后升天之前，把大使命颁布给他的门徒。第18节这样子说：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刚刚耶稣说你们可以到我这里来，现在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去，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跟赞美你，谢谢天父让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降生在世界上。主啊，这12月份是我们纪念圣诞的时候，我们思想耶稣基督怎么样爱我们，到世界上来为我们而死，让我们现在有福音可以传。我们求主今天这个时候特别与我们同在，圣灵光照我们的心，让我们思考耶稣基督他怎么来怎么去，他对门徒的呼召叫我们怎么来也叫我们怎么去，让我们能够更加明白这段圣经的记载。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12月份开始我们就准备要过圣诞节，圣诞讲的就是耶稣降生。在路加福音第2章10到14节里面记载说第一次圣诞的情况，那里讲到天使向野地里的牧羊人宣布耶稣基督的降生，这样子说，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所以是关乎每一个人。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所以耶稣基督他是救主，他降生在世界上，天使说了 这是要把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神，要把平安在地上哈、啊、归给地上他所喜悦的人。所以耶稣来跟我们得平安是有关系的。而耶稣他在马太福音第11章，我们刚刚读那段圣经说，你们可以到我这里来，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那弟兄姐妹，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就呼召我们到他那里来，为的是我们可以得到平安。这安息也就是平安的意思。首先是人跟神之间有了平安，因为我们原来是有罪的人，跟神之间是彼此为敌的，但是因为信主的缘故，我们跟神之间有了平安。但不止如此，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都是劳苦担重担的人。那弟兄姐妹，你现在会不会为一些事情担忧？生活中有没有什么担子？那耶稣他就呼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他面前来。是你自己觉得有这个需要，你就可以到主的面前来。那主耶稣他很愿意来帮助你，只要你觉得生活中有担子，心里没有担子，觉得劳苦，那耶稣就是对你发出呼召来说，到我面前来。那我们就要到主的面前来。耶稣每次发出呼召的时候啊，他对门徒说，来跟从我，或者这里说，你们到我面前来，他指的都是他自己，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来，到他的面前来可以得安息，到他的面前来可以人跟神之间有和平。耶稣讲这些话的时候还没有教会，也没有教会这么多的活动，他不是叫人来参加教会的一些活动，或者是到基督徒当中跟他们团契或怎么样。他很简单的发出呼召说，到我面前来，到我这里来可以得救，到我这里来可以得到安息。那弟兄姐妹，这很重要，我们千万不要搞错了。有时候我们就是习惯性的到教会里来，因为教会里面有基督徒，教会里面有年轻人，或教会里面有跟我年龄相同的人，我们可以在这里找到朋友，或者这里有我喜欢的活动。那你是到了一个地方，到了一群人当中，但那不是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只有到主的面前来可以得到安息，到主的面前来可以得到救恩。那耶稣他就发出呼召说，如果你是劳苦担重担的人，你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到安息。这是我们做基督徒的开始。我们自己觉得心里有需要，所以到主的面前来，相信他，投靠他，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因此而得到平安跟安息。但是如果我们投靠的对象不是耶稣自己，而是其他任何的人或任何的形式、任何的机关或组织，那所得到的不是真的平安，也不是安息。那耶稣的呼召非常的清楚，就是到他的面前来，愿意到他面前可以得到安息。那耶稣他接着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耶稣也讲清楚了说，怎么样可以得到平安，必须要担上主的轭跟学主的样式，然后我们就可以得到平安。因为我们原来已经是劳苦担重担，换句话说，我们已经有担子，已经有我们的轭，有我们的重担，现在要做的就是把我们原有的卸下来，换上耶稣的轭跟耶稣的担子，这样子我们可以得到安息。有时候我们有种观念说，哎，来到耶稣这里就是他就把我们所有的担子我们都卸给主了，做基督徒非常的快乐，然后就可以想做什么做什么，不是这样子。耶稣他说，你来了之后要换一个轭，换上我的轭，担上我的担子，这样子才能够得到安息。如果你来了之后只说，哎，我信主很快乐，我信主可以得到平安，得到喜乐，可是日子久了之后，你发现说，为什么我还是缺少这个平安跟缺少这个喜乐呢？那因为我们忽略了耶稣他所说的，不只是把担子卸给他就算了，而是要换上主耶稣他的轭跟他的担子， 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得到安息。这就是说一个人信主之后，他要换一种生活的方式，换一种想法，让耶稣他的教导到我们心里来，然后学习他怎么样生活，这样子我们可以过一个平安跟喜乐的生活。那这大概是整个是就是我们全部基督徒的生活的秘诀是在这句话里面，但这不是我们今天讲到的重点，只是告诉大家耶稣叫我们来是来到他的面前，然后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换上耶稣基督的轭。那今天我们讲到的主题是圣诞与宣教，所以是比较偏重于那个去的方面。去的方面要请大家再看马太福音第28章第19跟22节，我把这大使命的经文再读一遍。耶稣他这样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大使命当中讲了三件事情，第一个是说你们要去，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第二样事情是说你们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第三样事情是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然后最后是主给的应许是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这对教会来说特别的重要，可以说是教会的生命线。教会做什么事情是根据耶稣基督的大使命，就是他所说吩咐的这三样事情。我们一年又一年在这里聚会，在这里传福音，就是根据刚刚我们所读的那两节的圣经。我们做什么呢？我们要去传福音，然后我们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那些相信的人施浸。那另外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把神的话语教导出来，我们来遵守。这是教会整个运作，整个教会做的事情可以包括在这两节的圣经里面。我们先来看这去的部分。第一个是说你们要去去传福音，你们要出去。教会必须是一个有行动的教会啊，教会要出去不应该说只是待在我们自己很温暖的这个小天地里面，我们要出去跟人家分享神的爱，分享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可以是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社区里面跟人家传福音，也可以到很远的地方去跟人家传福音，但是教会要行动，就是教会不能停止，教会不能坐着不动，但是教会一定要不断的是行动，是要有这个福音的行动，要出去。那我们信徒呢必须要离开原地，我们不只是说每个礼拜来聚会而已，那你是基督徒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你就应该要离开你原来的地方，到别的地方去跟别人分享福音，也许就是你工作的地方或者是你上学的地方，但是你会走出自己原来的位置，去主动的跟别人来分享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个是去。而教会呢还有一种观念上的，就是耶稣跟我们说的是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们的做我的门徒，所以我们在观念上一定要能够跨越耶稣拯救的对象是普天下的人，世界上不管他的皮肤是什么颜色，长相是什么样子，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只要主给我们机会，我们不管是像什么样的人跟我们背景即使有所不同的，我们都很乐意的跟他们去分享福音。那这一次我们是去到大陆我们看看下面有一张照片这是易光易光跟我这次就我去了三个地方，但第二个地方是在哈尔滨，所以虽然是11月那边已经下雪了，是比较冷的地方。那我们在那个地方待了8天的时间，在那里跟弟兄姐妹做培训有时候我们还去一些比较乡下的地方那这个是几年前那个时候是我一个人，几年前去的另外一个地方，你可以看得出那个背景是比较乡下的地方。 我想跟弟兄姐妹讲的一个观念就是，是去的时候不光只是说我们去，不只是我或者是义光或者是暑期短宣的时候那几位弟兄姐妹去，去的时候其实是各位弟兄姐妹跟我们一起去，我们是教会所差派出去的，所以当你们差派我们，你们为我们祷告的时候，整个教会就跟我们一起出去，我们就到一些平常我们去不到的地方去跟他们分享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只要是你有为宣教祷告，为那些出去差派的弟兄姐妹们祷告的时候，你就跟他们一起去，所以这是整个教会的工作，全教会在这里同工啊。那我们教会感谢主，这些年来我们去到很多不同的地方。接下来我们要问一下，就是我们可以怎么样去，每一个人他怎么样可以去。我想有几个问题我们可以问问自己啊。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在过去这一年当中啊，有没有人因为我的缘故而听到福音？在过去这一年当中，有没有人因为你的缘故而听到福音？或许是你直接传福音给他，或许是你把他带到讲福音的地方使他听到。那第二个问题是，在过去那一年当中，有没有因为你的缘故而信主得救？也许是你带他信主的，那也许是你是很多人中间的一位，因为好几个人的缘故使得人他信主得救了。那另外一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就过去一年当中有没有人因为你的缘故而受浸归主？人信主之后他也受浸了，那有没有哪一位受浸的？过去我们教会就有26位弟兄姐妹受浸，有没有哪一个人他的受浸直接或间接跟你有关系的不是我们每某一个人有全部的功劳使一个人信主或受浸，但是你在他信主受浸的那个过程当中你有帮助。那第四个问题就是，在过去那一年当中，有没有哪一个人因为你而他的灵命长进的，他的信心变得更加坚固的？或许他遇到什么困难，或许他心里有什么疑惑，但是你及时给他帮助，你为他祷告，或者用神的话语帮助他，那因为有你在的缘故，有一些人他的信心就坚固起来了，他的灵命也长进了，跟神的关系变得更好了。还有就是，在过去那一年当中，你有没有支持过宣教的工作？也许是用祷告支持，说在过去那一年当中，我的的确确有为一些宣教士祷告，有为我们教会宣教的工作祷告，或者是用你的金钱，你有支持过宣教的工作。那第六个问题，就过去那一年当中，你有没有亲自参加，或者是你的支持鼓励你的亲人参加宣教？你是不是自己去出去宣教过，或者是由你家里的人，也许是你的配偶，也许是你的孩子，但是你鼓励他们支持他们出去宣教？那最后第七个问题，就是在未来的一年当中，你愿不愿意让自己给主来使用？你愿不愿意跨出这个传福音的脚步，使自己能够成为一个更好的一个传福音的人？那这是关于去的方面，我们可以在主面前思考。第二个讲的是施浸，因为耶稣他继续吩咐说，你们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那主的命令是说要奉三一真神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信徒来施浸。那门徒真的是这样做了，我们读那个使徒行传，他们真的就出去传福音给人施浸到普天下传福音给信的人施浸。我感谢主，在我最近这两次去年这一次跟今年这一次，去年那一次很特别，是暑假的时候去，在黑龙江的一个乡下，没有浸池，我们就到一个小河里面去给十几位弟兄姐妹施浸我出去之后才了解到，说有一种情况，就是其实有不少那些信主的人，他们想要受浸，但是没有人给他们施浸。即使有传道人来了，就说今天有传道人来了可以施浸了有谁要今天要受浸的， 我们就去，我们就从那个村子里就走到那个河里面去，就十几个人，十几个弟兄姐妹，问清楚他们都信主了，就在河里面给他们施浸。今年这一次也蛮特别的，就是在北京城里啊，去年是在乡下，今年是在北京。给我们看下面那张图片，就这位老姐妹，我上个礼拜跟她介绍过，快90岁了，她信主了。本来一直不信的，因为她是个知识分子，一个退休的教授，但她信主了。她很挂记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的年纪这么大了，我希望在我死之前哈，能够受洗。那感谢主，给我有机会就到他家里面去给他解释敬礼的意义，然后就在家里，因为他年纪大了，我们没有说进到净池里面，我就是用洗礼的方式，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施了洗。那对他们来说，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所以给他施了洗，他眼睛都湿了，哭了。不像我们在美国的，就是什么都是现成的啊，你信主之后还问你要不要受浸啊，还考虑再三啊，到时候给你预备好了，还是温水哈、好的。可是世界上有很多地方的人，他们信主之后，他很盼望一件事：我几时可以受浸，我几时可以受洗，只等着说有人来给他这个机会，然后他们就高高兴兴的就接受了敬礼。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神给我们的吩咐，到我们叫我们到各处去给人施浸，我们在我们本地也是给那些信了主之后信主的人给他们施浸。特别感谢神，今年我们教会有26位弟兄姐妹受浸啊，是我们教会历年来人数最多的一次。我给大家报告一下一些统计数字，我们美南浸信会在全美国有1600万名的会员哈，我叫他会员 members。2007年，因为我们现在只有去年的资料，2007年美南浸信会在全美国有35万，我取整数，就35万人受浸，平均是46人啊，每46个 member 有一个人受浸，就换句话说，在一个教会里面要花46个。基督徒一年的时间才能够领一个人信主受浸。那我们教会去我们教会等一下我们开会员大会，我们教会143位会员，今年的话26人受浸，平均是每5.5位会员有一个人信主受浸啊。那我们这个效率是全国平均的8倍。那我们为这个非常的感谢主，因为是这样的，弟兄姐妹，你说一个教会它，你怎么知道它有没有生命力啊？我们讲的生命力是从神那边来的生命力。一个教会怎么知道它有没有生命力？你不是看每个礼拜天它有多少人坐在那边听到，而是说看这一年下来有多少人经过这个教会而信主而受浸。那我们非常感谢主，我们弟兄姐妹当中非常的热心传福音，所以在一年下来的时候看到许多的人因为弟兄姐妹传福音的缘故，他们信主了，他们受浸了。希望我们一年比一年在主的面前能够有更好的成绩。那第三个就是要教导哈，主耶稣基督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耶稣给教会的责任，要教导神的话语。这个责任他没有给别人，他没有说你们都到神学院去上课某一位神学院在开个什么班，大家到那里去学真理去，他就是给了教会，所以教会里就有责任把神的话语教导他们，让所有的基督徒都明白真理啊。那我们信徒的责任就是要学习神的话语。那主耶稣基督他的应许就是，如果你们这样子做的话，他就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当我们履行了这些主同在的条件之后，他会与我们同在。我们去了，我们奉主的名啊，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了，然后我们也教导神的话语，主就会与我们同在。那主与我们同在的话，弟兄姐妹什么都不怕， 你生活中遇到什么事情什么都不怕，因为主与你同在，再大的困难你也不怕。那教会面临再大的挑战什么都不怕，因为主与我们同在，只要主同在就什么都不怕。那怎么主同在呢？我们履行主同在的条件，我们奉主的名出去了，也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人施浸了，我们也把主的话语教导大家来遵守了。所以一个学习真理的教会，主会与他们同在，有主的平安在其中。我们为这点也特别的感谢主。那我们教会去不同的地方，还有两张投影片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有到不同的地方去做教导，有到乡下，你看乡下的它条件真的是很简陋，乡村里面大家就搬个小板凳，在那种情况之下来学习，而且是从早上一大早5点多就起来，祷告完了之后就坐在那里学习一整天，然后第二天又同样的，它不是说很舒服的椅子，像我们现在还可以坐在这种椅子，就是一个小板凳，然后就是坐在那种场地里面，连续的好几天，他们就是在那里学习，手上就是一本圣经，这是在乡村里面是这样子。那这一次我们是到城市里面，这一次对我来说非常特别，是我唯一没有去乡村的一次。我去了3个地方，去了北京，去了哈尔滨，跟去了天津，那都算是城市。我们看下对，这一张是易光，他在哈尔滨地方做教导，我非常感谢主，易光这次跟我一起去他非常适应当地的情况他是个有做宣教士的恩赐那边的弟兄姐妹也很喜欢他他在那里做教导，我们就神给我们什么机会我们就去什么地方。那也因为弟兄姐妹的祷告，你们的同工，就是我们整个教会就去的了，不光只是我们两个人，是弟兄姐妹与我们一起去到世界上不同的角落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他们。那个教导弟兄姐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特别是在人多的地方，像我们去中国大陆那边，其实最缺乏的就是教导。像那种在福音前线说领一个人归主的事情其实他们当地的人做得远远比我们外来的人做得好，因为他们的乡村父老，他们的亲戚朋友的话，他们用他们的话一传，很多人就信了。那我们外地人反而说传得不如他们好，但是他们很需要的是圣经上真理的教导。因为人多的地方信仰非常的混杂，有很多你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他们都会听到也会相信。那所以如果有人把圣经的真理详详细细的讲解给他们听对他们帮助很大。因为来上我们课的人都是传道人，就他们每一个人都牧养1个、5个，甚至有人负责牧养10几个、20个的教会。所以当他们一个人来接受教导的时候，他们再出去就可以帮助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对当地来说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去的方面。我最后有几张的投影片但是很快的跟大家看一下就好了。是另外一种形态的出去，就是我们教会不久之后要建堂这件事情。建堂的话就是我们教会以一个更新的一种形态在这个社区当中出去，而且是为了将来10几年、20几年之后的事工做这个事工上的扩展跟预备，让我们教会可以在社区里面接触到更多的人，可以事工发生更大的影响。那我们过去花了7年的时间先建造人，是人的建造，那现在我们开始做堂的建造。这个建堂的事工呢，也是教会的一种出去的方法。我们非常感谢主，在过去30几年给我们有现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有许许多多的人信了主，在我们现在这个地方也许许多多的人受造就。现在21世纪，我们要继续往前走的时候，我们求主给我们开路，让我们用信心能够在这边建造一个新的堂。那这里有几张图片，就这礼拜三我们开了一个会，跟这个建筑师开会，他给我们看了一些图片不过等一下我们开完会员大会之后，易光会跟大家做比较清楚的讲解，我就跟大家稍微看一下就是了。 杨建筑师他会来我们教会帮助我们，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奇妙的事，感谢主他奇妙的带领。大概二十几年前，我那个时候在 San Fernando Valley， 在古区国语进行会教主日学，教慕道班，有姐妹两个 teenager。 过了二十几年之后，那个妹妹搬到我们目前西区教会附近，找到我们教会，在我们这里聚会了几年的时间来了。今年就知道我们教会有这个建堂方面的需要。本来几个月前我们的理事会几乎想要把这建堂这件事情从我们agenda里面 drop 掉，因为搞了好几年了，一直有一个关键，就是我们找不到一个人来帮我们处理整个的过程，跟市政府打交道，跟邻居打交道。我们缺的还不只是说找个人帮我们画个图而已，而是说有个人他可以全权负责，不但帮我们画图，而且是跟政府跟各地打交道，使我们能够拿到这个建筑的许可证，让我们可以真的来那个开工建造。那一直没有这个人，所以曾经有一次啊，我们理事会想把它 drop 掉了，就是以后不把这件事情放在 agenda 上面。那那个时候我迟疑了一下，说那我们再暂缓一下，缓他一个月吧。那感谢主，就在那段期间，当初的姐妹俩，那个妹妹在我们教会聚会了，她的姐姐姐夫看到我们这个代祷事项，哎，那个姐夫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位建筑师，那他看到之后就有感动，然后就跟我们接触，过去这几个月我们就定期跟他的团队见面。那非常感谢主，他很尽心尽意地替我们教会着想，几乎是不取分文的帮我们做画图。刚刚看到那个画的那些图，真的是花了很多很多的心思，让我们在很有限的这个土地上能够盖出一个很好很有效的一个堂来。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地跟市政府打交道，现在是相当有信心，我们很盼望在明年可以得到这个 building 的 permit。 那我们感谢主，这一切都是神所预备的，现在所差的就是我们弟兄姐妹用信心哈，我们跨出这一步去，这一步出去，虽然是有困难有需要，但是我们仰望神的供应，我们跨出去，希望在不久之后我们这个西区华语进行会几年之后以一个新的形态在这个社区里面出现，这也是我们在大使命上更往前进了一步。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向你献上感谢，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来，感谢天父你何等的爱我们，因为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我们今天才有福音可传。我们也谢谢主，就是有这样子有负担的弟兄姐妹，历世历代的宣教士，他们到各地去传扬福音，也谢谢主让我们教会成为一个有负担的教会，有许多人在这个教会里面信主受浸，也感谢主在宣教的事情上弟兄姐妹真的是尽心尽力的付出，为这一切我们献上感谢，把教会的未来前途也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与我们同在，施恩给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